可是我希望下一个十年，说不定TFT 20周年的时候，大家不用说我很棒，大家不用说我很伟大，说你说，你也在 NGO 工作，就那是一个很正常、很对等的一个选项，它不会好像很奇特，它也不会好像你比较伟大，他就已经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更接近这个 equal choice， 就是从大家觉得我们很 respectable 到甚至我们很 actionable， 是很可以采取行动的一个路径。
大家好，我是彩桑，现在坐在我对面是我老板刘安婷。
嗨，
欢迎来到我们的桑婷的明星咖啡馆时间。那为什么有这时间呢？
可能有些听众都已经听过我说很多次了，不过如果你第一次听的话，明星咖啡馆是我跟彩桑本来就私下很喜欢去约的一个咖啡馆，因为在那个氛围里面我们可以聊一些认真跟不太认真的话题，后来就想说把这一些话题也一起搬来 Podcast 跟大家一起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明星咖啡馆。
没错没错，那顺着这一集，因为现在也快过年了嘛，今年农历年快要到了，然后我们就想说趁着这时候可以来聊聊就是过年一定会聊的话题。
特别是应该说作为 NGO 工作者，非营利组织工作者，过年一定会被问到的一些，因为我觉得其实过年大家都有一些就是蛮害怕或者蛮烦躁，会就是接到一些问题，但我觉得作为 NGO 工作者，好像这些问题也有一些特别的类型，就是蛮多的，所以我们来聊一下好了。是彩桑，你先举例好了。
好啊，就是每次过年如果遇到这种许久不见或是一年见一次的长辈或者是亲戚朋友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哦，那你在 NGO 工作，那最近生活还过得去吗？有薪水吗？这类型的。
对
对，
我觉得可能大家或许以为说我作为创办人可能不会接到这种问题，但我真的还是会。
你说还是有人问你？
这个组织已经是我自己创的，而且就是已经第九年了，我都还是会被一些远方或者是比较不常见的亲戚或关心我的人们，就是用一种非常非常就是觉得好像看到德雷莎修女之类的这种，可是又掺杂了一些同情的表情，要不然说就是啊，就是你真的好伟大哦，就是你怎么愿意牺牲奉献，就这些年来都不赚钱什么的这样然后要不然是说啊，你还在做这个哦，啊你怎么吃饭啊所以我觉得听到也不是生气，但就是有种不知道怎么回答起的一个感觉，
就是一时间千言万语，
对
对，难以开口。
对，我们先不回答好，我们先举一些其他问题。
对对 对, 对，我觉得另外一种是说，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大家真的还蛮认同我们的工作嘛，就是说哦，你的工作好棒哦，然后同事们应该都很有爱心或是很伟大吧，这一类型的。
你觉得我有爱心吗？
算还行啦，还过得去，好不好？
对，应该是说，不管是说啊，你们好有爱心哦，或者是我可能听到是说，就是我真的觉得企业界就是啊，邪恶企业，你知道，就赚钱就是。反正为了赚钱就是很邪恶什么的，可能就会把企业描绘成一种邪恶的角色，然后说啊，所以你们这边就是好像就是一群修女或者是一群天使，哇，你们在这边就是真的很有爱心耶，哦，能这样工作真的是好像很好耶，这样就是那这好像也不是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 common 一个评语，
对对，一个常见的印象，我觉得
对。但像我就很难启齿，因为其实我真的看过彩桑很不天使
很不修女，
应该说我不是看，我每一天都觉得何哲昌也不是修女也不是天使不过我相信何哲昌对我有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是又有个什么爱心量表或是伟大量表的话，我们在上面应该没有达到几分啦，
就我们就是一些蛮正常的凡人，
对
这样子。
所以也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部分我们真正想说的是什么。
对对，那可能最后一个就是常常可能会被问到一种类型，就是说我最近刚好有空或者我最近很闲或者我最近刚退休或者是我的某某某的女儿最近好像就是有点就是心情不是那么好，她好像她可以去你那边帮忙吧，就是或者说我可以来帮你咯，这样子。那可能都是抱着真的是满满的善意，
对，
但我其实真的这个 comment 或这个问题就是我有闲了我就可以来帮忙了吗？我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起始去回答，
对，或者是说可能我现在有闲所以我来帮忙啊，可是我之后没空的时候我就 可能就要离开，就是个随时能来随时能走这个假设，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对，或者说他会让我觉得说，哎，所以你觉得我的工作是因为我很有闲，或者是我现在就是心情不好，所以我不想去企业工作吗？就是那个感觉让我会有一种，哎，就是我不确定你是怎么想象我们的工作。哎，就是因为你应该不会想象你会跟一个好像在一般企业的人工作说，哎，我现在有闲的，你需要我可以帮你咯。你好像也不会预设他就一定需要你的帮忙，或者是谁说你有闲就可以去呢？就是这当然听起来有点凶啦，过年的时候可能心情比较阿杂，都有点凶。
对，
但是我也不是攻击或反击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这些问题真的会让我蛮常碰到的。今年可能是我在 NGO 工作第九个过年。就是我可以预期大概也会出现一些类似的问题。
对，没错。
所以我想说这一集不如我们就来聊一聊吧，从这些问题开始聊起。就到底真正的如果开箱，我们也不敢代表说 NGO 工作者说话，但至少从我们个人的经验，到底从我们讲真实的 NGO 工作长什么样子。
而且我其实这过去十年来嘛，就是 NGO 其实有蛮多发展的。当然我觉得 NGO 也不是说这十年才有的一个产业，其实很多就是前辈都在已经在很多议题上耕耘了。但是我特别有感觉是说，走到了这十年，然后还是有很多刻板印象会出现，或者说会投射在我们身上。那这件事情是我们很想谈的，这样子。
好。其实特别是过去这十年，我觉得我一直都蛮兴奋的一件事情是，包括个人参与在台湾一些不管是相对年轻的人才或者是相对新创的 NGO 组织的一些演进。其实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前辈在非营利组织的领域在耕耘，只是说这十年其实特别有一些蛮棒的我感受到的突破跟一些形态上的一个开创。但即便是这样，就是将近十年下来，好像还是有一些主流社会对于非营利组织工作的一些所谓的标签或刻板印象是没有完全因为这十年的这一些开拓或发展而去好像消失或者是改变的。举例来说，像我之前每一年就是在看杂志，不同杂志或不同的媒体可能会有所谓的最佳雇主的、这个、
年度最佳雇主，
对对，调查或者是一些评比之类的。那我一直很困惑的或者是一直很期待的一件事情是这里面可以出现非营利组织，不一定是 TFT 而已，就是说因为这我觉得是很多年轻人都也越来越多投入的一种职涯。可是我觉得很困惑的点是说，多数应该说我还没有看过有一个台湾的雇主评比或调查是把非营利组织甚至是纳入考量的，就是甚至是有参与评比的资格的。
对，
那好像预设就是说这些雇主评比面都是企业。好，那这个背后其实我几次碰到一些媒体朋友，我就说有时候会 murmur 说，这个没很难改吧，我没有说我一定要得奖，我只是说你可不可以让其他非营利组织包含 TFT 都有至少参赛资格或参与评比的资格。那我觉得这好像一个比较，这呈现一个比较健康的职涯的想象，就是说你有些人才会去企业，有些人才会去非营利事业，就是这些都是职涯，都是雇主。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这里面有哪些值得评比的项目。对，但是已经我常常看到人就 murmur 这件事情，但是这么多年来都也还没有就是完全的改变。我觉得反映的也是对多数人来说这还是一个有点遥远的概念，就是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好像正常的雇主，常态的雇主，甚至可以跟企业一起来参与某些评比的雇主或组织，对大家来说可能真的是一个蛮陌生的一个概念的感觉。
对，而且所以我就像刚安婷讲，就是不只是这个雇主评比，或者说当你把就是 NGO 做一份工作要向很多人介绍的时候，其实你还需要说明很多事情才能够去可能私下或者是 去突破一些标签或限制。那我们希望这一集啊可以跟大家聊聊看，可能作为我们自己的工作经验嘛，去思考说 NGO 可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有什么样的定义或想象可能跟你原本想的不一样。对，好，那其实我觉得好像谈这件事情可以从之前在跟安婷聊的时候我觉得蛮好的一个分类。
对
对，你要讲一下这个分类的缘起。
其实这分类缘起蛮 日常的，就是因为我女儿现在两岁，然后就是一个丫丫学语的时候，好像一只鹦鹉，她就是会模仿，就是大人讲话，然后。我个人私下有个坏习惯，我就是想要开一些玩笑，或者是故意就是自以为幽默的去挑衅一些我老公或其他人的时候，
有挑衅是吗？
没有，我就是比方说，就是我就会说有差吗？什么就是会挂在嘴边，或是有人说这是台中人的口头禅，就是什么
有差吗？这个吗？
没有没有，是台中人的口头禅，是真的假的？就是那所以这些他都有学起来，只是最近他特别。就是学的就是有差嘛、连那个口气都有那我蛮忏悔的啦，因为这完全是 copy 我的样子
但他不是个一岁小孩吧，
两岁，两岁，刚满两岁，但就是我因为我觉得很幽默，就是他就这样有样学样，就是有时候时不时就会最近很常插入，就是在我们的对话里面插入有差吗，就他也似懂非懂，还不太确定 这句话什么意思。
所以如果你只是问他说哎、欸，今天要吃晚餐然后吃什么，他就会说
有差吗
好难哦、喔、
对，所以这句话一直冲刺在我最近日常里面，然后以至于我今天在想说因为我们可以再怎么来聊这个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转折会不会太突兀，就是我觉得好像蛮可以用有差吗这个句型来就是切入、因为比方说很多人会问，就是到底跟比较常见的企业的工作、或者所谓一般的其他工作、有差吗，有差在哪里，其实我说不定觉得我们说不定应该花更多时间谈没差在哪里，
就是其实是一样，或者其实是在同一个思考脉络下，
对、对对，所以你如果你也同意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聊聊有差还是没差。
聊，但我觉得可以先聊的是没差的部分。
好啊，好，因为确实好像我们比较常需要花力气去讲的是其实没差的部分，
其实没差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其实就好像刚刚前面大家会在过年的时候遇到这些就是亲戚发问，亲戚发问系列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是啊，你做这件事情有薪水吗？
对，你好伟大哦，你都愿意饿肚子。
对对对、
哦、在这个爱情与面包，哎、欸、不是，是善心与面包之间
做选择。 对，那这边我可能就假设是说那个你的薪水肯定比你去做企业的工作、或是其他类型的盈利工作来得低。 是吗？这好像是我们常听到的一种想象。
对，不过其实这个想象是我觉得相对好去解释的吗？因为它有很多具体的数据可以去说、因为坦白说就是集体低薪的问题在台湾其实不是什么非盈利特有或者是企业特有、坦白说这个集体低薪的问题是个集体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比方说当我大概念是比方说 TFT 发出来的职缺的这种大概的这种薪酬的范畴，大家如果认真去看还会有点震惊说哎、这怎么好像比我去面试企业的某些职缺还来得高，或甚至、不只是一样甚至还高一点这样子、或者是我们调薪的这个诚意或频率好像也不低、就是每年都有调薪啊或绩效啊这些的。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薪资比较低这个命题其实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是整体台湾的一个问题、但特别是过去的 NGO 可能会有一个包袱啦，就是说这个包袱可能是说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好像把所谓的捐款过多的花在人事费是一件好像会被人皱眉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这几年来我跟随着一些我觉得很我们跟随着一些很棒的前辈，也看着比方欧美比较成熟的民主社会去理解说 NGO 可以怎么样去进步演进的时候，也蛮尝试想要去打破的一个观念。因为其实 NGO 要处理的社会问题往往也是复杂性非常高的问题，也就是说就是复杂性高重要性高的问题，其实你也需要很棒的人才可以投入在里面才有机会去解决。那可是如果你需要很棒的人才，当然可能这边的人不会追求是你要成为就是在这边赚大钱的这个唯一的目标。可是你不给他一个健康的一个薪酬，然后你不投资在他这个人对人才应该有的这个基本的尊重，以至于比方说他流动得很快或者是人才进不来，这些其实都是对于这些非营利组织非常高的隐形消耗跟成本。那所以对于捐款人来说，其实你账面上看到的人事费，你看不到的是如果这人事费可能没有回应人才的一些基本的需求， 那它所背后代表这些隐形成本有多大。嗯，那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包袱也是慢慢的在花时间跟不同的捐款人去沟通，那越来越多人是可以接受可以理解的，就是那所以以 TFT 来说，就是我们的薪酬的整个架构每三年就会去对标，不会只对标企业，我们可能还会对标比方说其他类似性质的工作，像是同样在做教育工作的老师啊，或者是其他就新创啊，我们去看到底合理的薪酬应该长什么样子。那这个论述没差，是因为说不会因为你是在非盈利组织就不去问这个问题，不去问如何善待人才，不去问如何就是建构一个有效帮助人才可以进来跟成长的一个薪酬制度。所以没差是说这些问题每一差都要问，然后任何形态的组织，不管你是企业还是 NGO， 人才都是里面最重要的燃料跟资产。所以不会因为我们是非营利组织，我们就不去问这样的问题，然后就不去发薪水，或者是在这个方面觉得好像应该过度的用过去的某种包袱来限制我们对人才的想象。
所以谈这个好像也不是只是在谈那个薪水的数字啦，就在谈是背后是作为这样的一个组织人才之于我们的重要性在哪里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好像可以谈的没差是那个一样，就前面有提到说啊，做研究工作的人是不是都很有爱心啊，很伟大啊，对不对？我们可能比一般人更有爱心是吗？
有吗？没有，我觉得其实如果有任何人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那其实是有点危险的，因为我觉得没差是说我们都是人，就是我们都是凡人，没有人比谁本质上就是比较伟大。我觉得只是说我们有机会站在不同的角色去做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那我觉得作为 NGO 工作者，其实这个视角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不小心，没有人会刻意啦就说哎，我是一个伟大的救世主，我要来救赎你，没有人会真的讲这句话。可是这其实是一个很隐性的东西，就是如果你隐性的觉得哇我好有爱心哦，哇我好伟大哦，所以我来做这个工作，其实呢对于你的服务对象，或者是你要协力的对象，或者是你要解决的问题，相对来说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施舍的姿态。那这个就会忽略了跟我们协力的对象的主体性。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危险的一种工作的心态这样子。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那个这是 NGO 工作者需要去注意不要不小心长出来的一种心态。我们也是凡人，那只是说在我们的专业，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可以去怎么样一起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不是因为我们比较伟大，可是这同时对于可能跨领域来 NGO 工作，或者是在外面看 NGO 工作的人，也是一个就是真的没差的地方。意思是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不觉得你应该用一个好像就过度过高的道德标准扣在好像只是在 NGO 工作的人。
对，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压力很大，因为就是我有一次去一个就是海产店吃饭，这很久以前，那次好像是我们要庆功吧，然后
因为一群同事嘛，
对，就庆功，然后刚好因为我们是好像办完一个大活动，总之我们就是身上穿 TFT 的 T-shirt， 所以大家知道我们是哪里工作的，对，然后就是，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在庆功，然后那个就是在好像彼此就是干杯啊什么什么，就是海产店嘛，大家想象海产店就长这个样子。但结果这个时候就是不知道从另外哪一桌传一个纸条说，就是刘小姐好像有人认出我吧，就是你们就是在外面形象这么喧哗吵闹，就是是不是有违你们的这个正向的组织形象这样子。对，那我那时候就我一开始反应其实有点愧疚，我就跑去找那个，因为我们算认识那个海产店老板，我就说那个我们这样被客诉，那就是说虽然我们好像看不出来我们跟其他桌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真的这样还是你给我一个包厢，就是我们这样不会吵到别人什么的。然后结果那个老板就说谁来海产店不会吵，为什么你在 NGO 工作还是你在 TFT 工作，来海产店就要安安静静的吃饭
冷静的吃饭
对，那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只是一个有一点荒谬例子，就是说、嗯、我们就是同样的凡人啊、嗯、那我们会很认真的尽忠职守的做着我们的工作，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就是一群比较有就是比起别人好像更神圣或者是只是靠爱心做事情的一群人，我觉得这反而不是很永续的、嗯、然后也不是很对等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你把我们看成很有爱心，我觉得我很谢谢了，如果你觉得我们很有爱心很伟大、嗯、我觉得这是很多时候是一个称赞，但是同时我也希望不要继续太过延续这样的一个看法，是因为我觉得我没差，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可以采取行动，我们都可以做选择。当你把我看成是一种伟大一点的人或有爱心一点的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很远的距离、嗯、对，那 我曾经有人听过说最远的距离就是偶像跟粉丝的距离，就是你觉得你很近、嗯、可是其实你已经在心里面把它放入一个神格化的位阶、嗯、那我觉得其实反而确实会让协力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发生、嗯、对，所以就是说如果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就我们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比较伟大或有爱心，嗯，我们也是正常人，
对，是反而也是会去海那个海产店吵闹的人，
正常吵闹就没有造势了，对，所以就是大概就是这、就是我自己的经验，
嗯嗯嗯嗯，蛮同意的、欸、因为我觉得那个不只是之于就是每一个你身边可能在 NGO 工作的人啊，我觉得更去谈的是说那个可能大家以前常会谈那个。施比受更有福吧，所以这个预设我觉得好像也很知道大家可能是因为在什么样的印象上会想象说哦，好像施予的人他在一个所谓伟大可是就比较上位的那个姿态，可是我们更想谈是说在那个施跟受之间，其实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主体性，然后他不一定是一个上对下的姿态，他是对等的，然后他是双向的这样子。嗯，好，那我们还有第三个没查。
对，就是说哎、欸，好像在非营利组织工作就大家都很温暖啊，或者是说相对轻松，哎、欸，可以有空来没空走、嗯、然后大家好像就是都
一团和气
很善良、嗯、好来好去，然后跟某些人描述的这个邪恶的企业的这种工作不太一样。
对，你刚刚讲的我就觉得想象中很像那种一群快乐的热带鱼，然后在海里面这样很悠游
吗？对，小精灵
哦，小精灵也可以，
对，圣诞老公的小精灵，
对，快乐的小精灵是这样吗？
对对，跟着一些圣诞歌曲对，这应该跟我们认知的工作环境也不太一样，绝对不是说我在控告的采上是个邪恶的人、嗯、
喂我是小精灵耶、欸、什么意思？
不是，我意思是说其实善良这个东西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事情，有的时候如果你以为你永远都是善良的、嗯、你永远都是站在善良那一边的，其实也是一样，它有的时候是个危险的概念，
危险的、
嗯、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困难的决策不是在善良跟邪恶中间选择的、嗯、像处理教育问题也是啊，就是跟企业一样，就是说它就当然有一些判断是已经到法律就是违法或者是已经就违反道德标准的，可是即使在这些标准之上还是有好多困难的两难多难的选择，嗯嗯，那这些东西不是用善良不善良去区分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可能会没差的地方是说非营利组织跟营利组织在就是说基本该有的这些法律或道德标准之上都有很多需要去做的困难选择，嗯，这些困难选择不一定好像在非营利组织就是哦，我们就是选择善良而已那么简单，那我们尽可能当然去坚持我们的价值，去坚持我们初衷，但是那不代表就是说每一个选择因此好像就变得大家就是完全就是都有共识，或者是说每一个选择就不用付上某些代价、嗯、或者是说每个选择就会让每一个人都开心，嗯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期待来这边就是一团和气，或者是、欸、每天都在善良的光辉里面就是经营着的话，那可能会蛮失望的， 但是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不是失望，而是就是说不定你可以放松一点、嗯、因为你会知道说这个不是因为工作环境的差别，而是说就是、这个 社会上真的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么复杂的生命的议题，是复杂的人的议题，是复杂的，所以不是只有你在企业或者是你在非营利组织才会碰到这些复杂，才会碰到这些困难，所以说不定另外角度看不是失望，而是说你说不定也可以松一口气，知道那不是因为你在企业才会碰到的一种状况，这个地方没什么差。
对，所以没差的部分我觉得可能就也借用之前我们常提的这个彼得·杜拉克的一句话嘛，就是他说非营利组织其实比任何组织都更需要管理。
对
对, 对，那我觉得管理里面也谈到说，刚刚提到就安婷提到说，决策在什么样的地方都会发生，
对，
那决策不会因为是在非营利还是营利组织而变得哪边比较简单，哪边考虑的面向比较单一，其实它都是有一个复杂性的。
对、对，那除了决策之外，管理当然可能也包含比方说内部的沟通啊、分工啊、制度啊、就是目标设定啊，这些不同的面向。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组织，以前我们讲管理，其实我们常常在中文会说，哎，那个企业管理、企管，好像隐含的说，好像只有企业需要管理。可是我觉得现在应该思考是组织管理，非营利组织跟营利组织都是组织。那一个组织要怎么样发挥它的效果？而不是只是一个人放在一起就会直接成为组织，那个是叫管理的艺术。管理不是为了。好像管理而管理，为了制度而制度，他在谈的其实是组织怎么发挥大于每一个个人的效果。要不然我们各自也可以各自去做我们相信的事情，我们就做个人户就好了，何必这么辛苦要组成一个组织，然后要去一起就是去我们讲打群架或一起做一些事情。如果个人就可以各自做得更好了，那组织就没有必要形成了。所以为什么非营利组织需要管理，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个人也都可以用各自的力量好像去处理去改善我们重视的东西。可是有些东西就是一个人做不到，我们期待一个组织可以做到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要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成效。讲的都很漂亮，可是这就是实际上管理的困难了。因为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有沟通，就有理解，就有时间差，就有就是如何工作的文化价值。 对，所以这些管理我们跟企业一样都是组织。那甚至你可能在 TFT 里面常常听到的一些词汇或者是工具，跟你打开哈佛商业评论或者是在企业管理的课程会听到的是高度重叠的。比方说像我们在内部做目标管理的工具是 OKR， 这其实是一个 Google 从 Google 出来的一个制度，那现在很多企业也采用这样的一个目标管理的制度。或者是我们最近这几年在谈敏捷组织，这其实也是一个企业界也在谈的一种面对现在高变动的环境，这个就是每一种组织要怎么样去有那个敏捷度去回应改变。所以不会因为我们是非营利组织我们就不用面对一个组织需要管理的这一些难题，跟需要认真去面对的这一些管理的不同面向，所以这个地方是也没什么差。就是
对啊，而且我觉得刚用那样的一个剧情举例说，哦 ，NGO 人看起来都很温暖，一团和气啊。然后我是不是想来的时候可以有空的时候来，然后没空的时候可能就也没关系这样。我觉得那好像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假设是，做好事不太需要专业，就是做好事好像是一件你想做就做，然后只要有心就一定这件事情就做得好。对。可是我觉得好像真的不变的是说，就是做好事跟把事做好它其实是两个概念。那就算你在做好事里面你要把事做好其实也是不容易的。那我们聊完了三个没差，好像就是可以接着来一些真的有差的话题。
你刚刚结巴了吗？
对 对, 對，真的有差，还有点嘴软。到底为什么
真的有差？有差，
对，有差。 那,
那就是说有差是差在哪里，是差距还是差异，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差
可能都有哦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从不同的示意来举几个例子来，
对对对对对，
真的有差的地方。
好，我觉得第一个真的有差，但是我先讲看安妮有没有补充。有差的地方是我觉得目标设定的有差，就是在至少我觉得在 TFT， 因为对可能不能代表所有的 NGO， 可是我觉得至少在 TFT 当我们在谈目标是什么，或是我们如何设定一个年度目标，我自己认知到的东西是说，我们通常不是从这个所谓企业的利润或是赚多少钱，或是年度的这个业绩目标开始设定，而是我们更多是说，好，那我们的愿景在这个地方，那 我们去年做到什么样的阶段、嗯、那就离我们愿景还有多远，因此我们今年希望达成什么样的成果、嗯、就好像那个我们是到底是从利润还是从愿景开始，这个从愿景开始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有差的。
对，我觉得实务上面，因为比方说我们在做一些策略规划的工具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画一个叫所谓的策略地图、嗯那像企业的话，如果大家随便 Google 策略地图的一些格式，多数时候就是说企业必须，这不是邪恶的，就是它必须在这个资本市场里面主要啦，可能说不定也不是唯一，但是主要把它的收入它的营收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最上位的目标，所以在策略地图上面它的位置是可能最上面的，然后下面所有叠加的不同的策略的动作啊、嗯、分工都是为了回应这个最上面的目标这样子。但是如果是非营利组织的策略地图，其实我们自己通常是倒过来的，反而是就是我们也是要收入的、啊、我们的收入可能是主要是募款、嗯、那这些收入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我们的算是 input、嗯、所以它会放在我们的这个地图的最下面，就是好像是我们的输入源、嗯、然后这些输入源这些资源这些收入可以支持我们往上去达成其他的目标。 嗯， 嗯，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确实在策略的位置上面它会有所不同不过就是这里面其实时代的演进也可能说不定这两种组织会有一点越来越靠近的地方啦，就是说因为像刚刚提到的彼得·杜拉克管理大师、嗯、他在使命与管理这本书里面，就那个时候其实1980年代他就已经提到说未来的企业其实要多多向非营利组织学习、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企业谈的是愿景领导、嗯、使命领导，所以我觉得说不定未来他会越来越近，但是本质上企业还是需要有赚钱的能力，
对，
收入能力，这个当然是不会变的这样子。对，所以因此 TFT 的目标相对设定上来说就绝对你不会看到 TFT 最主要的组织的目标是设定在我们募多少钱，嗯嗯，那个好像是我们的 input 不是我们的 output 这样子。
嗯嗯，既然你谈到了 input output， 然后我们现在也就是刚快速提到一个策略地图，所以我在想大家会不会更好奇说所以到底你们在做目标设定的时候
对
你有什么样的工具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结构再去把这个目标设定出来呢？
对啊，我们可能也真的蛮常被问到、欸、所以你们怎么定义你们的成功，既然不是你们好像资本额多大、嗯、的话，我们确实不是一个就是非营利组织，确实成功不会只是规模上一直成长、嗯嗯、所以那到底我们的成功长什么样子，成功要怎么定义，那像这几年 TFT 蛮认真去使用的一个工具叫做 IOOI、嗯、可能或许说不定 有人在其他地方也听过了，这个 IOOI 代表的是四个不同的目标设定的层次。
对，
刚刚我稍微提到第一个 I 可能是 input、嗯、
输入嘛，
输入、嗯、对，所以 你要就是要多少的钱上面资源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人力啊
人力
或其他的资源、嗯、组织方面资源是在你的 input 这边的一些这个层次的目标、嗯嗯，那下一个层次叫做 output、嗯、output 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直接执行的一些业务的产出，比方说我们办了500个小时的师资培育课程，这个是我们的 output、嗯、或者是说哎、欸，我们就是办了50场的多少人参与的
演讲活动，
演讲活动、嗯、这个也是 output、嗯、那它就是第二个 O 就是 IOOI 的第一个 I 是 input、嗯、第二个 O 是这个
output、
说第一个 O 第二个字母第一个 O 是 output，
对，
那下一个 O 叫做 outcome、嗯、所以你刚刚比方说我刚举的几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办了500个小时的这个是这个领导力老师的领导力培训、嗯、你可以问一个问题是 so what、嗯、你办了500个小时一定有效吗、嗯那400个小时就一定比较没效吗、嗯、那你的目标是1000个小时吗、欸、好像也不是这样成长上去就等于、嗯、所以你要问的下一个问题是、欸、所以你有这些 output 你有这些产出之后那它接下来产生了什么 outcome 什么结果、嗯、比方说像 TFT 就会衡量说所以这确实造成了比方说我们的老师的领导力指标从A 点成长到哪一个 B 点那这个领导力指标的意涵是什么，代表他有能力做哪些事情或者他哪些面向有具体的一个成长，对，所以这些在这个层次 outcome 的层次就是可以具体定义的，所以快速再讲下去的话就是接下来下一个层次就是 impact 了、嗯、因为 impact 是最需要去回应使命达成度的，所以你说好那如果老师的领导力成长从几分到几分、嗯、那对使命的影响是什么，所以 在这个层次 impact 我们就要去具体论述，可能也有短中长程的影响力 impact。 所以比方说短期而言，他在学校创造的改变有哪些层次，比方说学生是第一个最直接的 impact 改变层次嘛，学生的哪些面向有具体的成长或具体的改变，或是学校的环境制度或是社区，就是我们定义这些都是跟我们使命相关的这个不同环节。嗯，到底他最直接扣回使命，在短期中期长期，那最长期当然我们面对教育不平等的议题，不平等也有它相关的一些指标。
对，
那但这些指标不会那么短期的去变动，所以它必须是长期的影响力。那我们但不长期不代表我们就不会关注，所以我们做这么多工作有没有推动长期而言教育不平等的一些指标，比方说学生的学习成效跟社经背景的关联性，这个指标越高代表越不平等，那这个指标长期而言有没有在下降，对，等等而言。所以对我们来说设定成功用这个层次蛮有帮助的。就是如果我们过去没有分这个层次的时候，就很难去分说，所以我办了500个小时叫成功吗？那我忙了半天叫成功吗？那所以我觉得用这个工具帮我们去设定目标，那确实可能这样的一个目标设定的层次或复杂性，就确实跟盈利事业、盈利企业会蛮有差的。就会是 NGO 的运作方式的不一样。
就刚刚听到是说，在目标设定上，除了那个可能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短期、中期、长期，其实还包含到这个目标的层次性。就是它不只是把一件事情做完，事情做完之后你怎么去衡量它的成功，然后那个成功到底带来了什么样我们想要看见的那个影响。那这个连就是回扣或这个连串联起来的这个思考，是我们持续会去在目标上有所要求的。
对，那我小结的话其实是说，我觉得它的有差的地方，目标设定有差大概有两个点。一个是它确实比较多元复杂，因为某种程度营收金钱化的这个目标还蛮明确的，它是一个
多少钱这样，
它就可以蛮直接定义的一个数字。那像在 TFT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用快速的数字，有些层次可以，但是有些时候它可能是直性的指标，或者是它就是有不同的指标。比方说你难以说这个指标进步了就等于教育改善了，教育方方面面这么多，所以每一个层次都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指标综合来看到底有达成目标。所以第一个点是说目标设定没有那么单一，它必须涵盖的面向是比较广的，这样子。第二个差异就是说我觉得它也有时间差，其实 IOOI 除了层次之外 也某种程度隐含了这个时间差。有些目标短期可以达成比较接近 output， 可是有些东西它需要时间，特别是教育的工作，就是 你有些东西可以急，但是有些东西不能急。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目标不能够只有就是短期看得到的成效，我们也需要包含就是长期的一些指标跟追踪的方式。那这确实对于习惯可能很快就看到就是营收数字啊，或者说很快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动作到底有没有达标的这个习惯，如果你是比较在这样的一个习惯下去设定目标，那非营利组织你就会发现好像真的不太一样。对，所以这两个不一样是我刚刚前面讲这些东西的一个小结。
那我们谈完了第一个有差，我觉得可以聊一下是第二个有差。对，然后我觉得第二个有差可以先从就是之前有我们有就是从商业就是背景转过来的同事，然后他进到这个这个工作的地方三个月之后，他就忽然有一天就觉得哇好崩溃哦。他说在崩溃什么，他说他觉得来这个地方好像要听到的声音，要考虑到的声音意见怎么那么多这样子。而且他讲的不只是在办公室的同事而已，他是说我们有好多会参考的，不论是顾问也好，董事也好，现场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天哪太多了，他要崩溃了这样子。对，但我觉得这东西在他在反映背后是说作为一个 NGO 其实他的利害关系人 stakeholder 是复杂的，对吗？
对，就是我今天一直讲到彼得·杜拉克，就是大家如果真的对于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很有兴趣，我觉得他写的书真的是这个方面的一个经典，使命与领导。那在这本书里面他也有提到说利害关系人网络的这个复杂性是非营利组织一个很特殊的性质。如果假设你是在盈利事业的话，当然不是说你的决策就比较容易，但是你考量的对象可能相对的明确，比方说你要考量是你客户的需求，
对，
或者是你要考量是你股东的需求，
对，
那 至于是说在考量这些人之后，其他人大众对你的意见，其实你蛮有选择性去决定说你哪些东西要听不要听，你要经营什么样的形象。有些企业其实不根本不重视他形象，因为反正他客户不重视这些形象的东西，所以不影响他的目标达成，所以他可以完全不管，或是他股东就觉得这些东西不重要等等的。所以相对来说在企业里面，盈利事业里面，可能这个对象也不是比较容易，但是他可能比较明确可以定义。但是在非盈利组织的话，像刚刚的同事的崩溃，就是随便说，他那时候崩溃的第一个决定是我们要产出一个招募的主视觉跟海报。那你会觉得这很难吗？就是说反正就是你找设计师嘛，好的设计师，你有设计的标准，就设计一个漂亮的海报嘛，或者说要不然就做市场调查嘛，看看哪一个海报大家比较有反应嘛。对，如果你用可能平常的思维，你就是会这样觉得。可是在非盈利组织就不能这样考量，首先你还有包含的捐款人，他认不认同你这个 slogan 呢？那这个设计对于他们的期待有没有什么落差呢？或者是说你的这个服务的对象，比方说你的学生、你的家长、你其他的老师、校长、教育界的其他的这些伙伴，他们认同这个 slogan 吗？他们认同这个海报吗？那甚至我们还会影响到 policy maker， 因为就是我们处理的社会议题，社会议题一定跟政策也相关，那政府会不会觉得这个 slogan 攻击到他，或者是说这个 slogan 不公允，那他也可以表达意见。那甚至是说我们自己的内部的伙伴，就是我们的董事会，我们的其他的这些重要的贵人角色，大家也都可以对这个有意见。那在这个时候你看好像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海报的事情，你如果当然从相对比较负面的角度来说好像很辛苦，就是因为就是利害关系人很复杂，然后你好像大家一定都要听，而且大家一定不一定一样的时候，那怎么办？那可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我觉得那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因为你在同一个决策同一个角色，你可以认识好 我自己是在 NGO 工作才发现，哇，同一件事情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视角。就是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很有趣的挖掘，就是以前我的视角可能比较单一，那在 NGO 工作我觉得我会一直锻炼这种转换视角换位思考的能力。
对，
那在所谓的多元社会，大家都这么提倡多元团队多元社会，那其实非营利组织某种程度是这个多元最直接真实的反应的一种工作形态。那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不意思不是说你就要去满足所有人的期待，是做不到的。那既然是多元就有差异，有差异你就不可能所有都满足，但重点接下来就会是那你如何在这个时候还去沟通，还去管理期待，还去创造有信任的伙伴关系。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当然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工作相对来说我觉得也最有学习性跟丰富的一个地方。你会常常意识到在这个工作里面，就算你要问说你的客户是谁，我客户很多，我的客户就刚刚讲所有这些人，所以这些人既然都是你的客户，可是他们性质有这种不一样的话，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做一个非营利组织工作者去凝聚共识，然后去往前去做出可能可以带来影响力的正向行动，这会是我觉得有差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客户好多种。
讲到这里我想说，刚刚讲到这个多元的利害关系人还蛮延伸的，我觉得我们觉得重要的第三个有差，因为我觉得正是因为有这个很多复杂的跟丰富的这个利害关系人的观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认为第三个重要的是所谓的公共性这件事情，在 NGO 它特别有差。
对，我自己把它叫公共客责性啦。对，就是因为像 TFT 每年都会出责性报告，那责性报告责性的英文就是 accountability。那 account to account for 其实就是你要可以去回应，你要可以去被检视，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确实在非营利组织的公共性这边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的差异，因为你知道非营利组织其实是免税的。那为什么都是组织企业要缴税，其他组织要缴税，但是非营利组织可以不缴税？其实我觉得这跟一个国家制度的社会制度设计的 源头的初衷有关系，因为他相信这个社会上有些重要工作是需要不只是政府可以做，也需要非营利组织来做，所以他免税是因为就是我们有这个公共性，所以我们才有免税资格啊，不然说不过去嘛，为什么我们可以免税这样。所以从社会的角度，这个免税就创造了本来本质上就有这个公共性，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做决策的时候 时候，不是只是看我们的，我们虽然没有股东，但不是只是看我们的董事会开不开心，不是只是说哎，我们内部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需要回应的是我们有没有创造公共的利益，嗯，我们有没有解决公共的问题，然后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受公共的一个检视的，那所以我觉得这公共性可能确实会让如果本来是在企业工作的伙伴会觉得一开始有点不太习惯，但是我也觉得那其实是一个练习社会沟通很棒的一种机会，因为就是在非营利组织你做的每一个决策你都要思考它都是一种公共沟通的素材，它并不只是你个人我喜欢就好这样子，对，所以当然有时候它创造一些复杂性，比方说像最近我们在跟伙伴讨论说，就我们要怎么决定我们内部的这个团队 headcount 就是人数要员工数要多少，比方说因为你平常就看到伙伴们很忙啊很累啊，那有时候会加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加一个人对吗，可以吗？那如果在一个比较简单的算法里面觉得哎，对啊，就是说我如果很忙的时候
就加人，
我就加人，对。但是当然一般就算在一般企业你也不会因为很忙就加人就是唯一的正确解啦，因为加人有时候还创造更繁复的管理成本沟通成本等等，那你要加到对的人，不然的话说不定更累等等。但是这些考量之外，在非营利组织你要考量的还是说哎，比方说就是假设你的这个 HR 有这个四个人，可是另外一个企业比方说他200个人他也只有三个 HR， 那我们50个人的组织有四个 HR， 那不是说这样谁对谁错，而是在公共课责性上面你就有一个责任需要回答说，那为什么一个200人的组织他只要三个人资的人员，然后但是在我们的情境里面我们需要四个人资，那还甚至要五个，就是你不是不能做，而是在这个做决定的时候你同时都要考虑这样的一个决定对于公共课责性的意涵是什么，你要解释的出来才可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决策，所以我觉得这跟资源分配有关系，就是我们资金的运用刚刚那其实也是一种资金的应用嘛，我们要花多少钱在什么事情上面都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喜欢我们觉得对就可以了，我们这些资源分配都也同时需要考量
对
这个公共性的回应，那这不代表说我们就回应所有公共，因为公共期待也很复杂，不同人也有不同的期待，但是我们至少期许我们自己是要能够都回答的出来的，就可以受检视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是在非营利组织对于自己一个因为这样的公共性所以相对在沟通上比较高的一种期许，
所以当我们在让我联想到当我们在问说哎，我这件事情是做给谁看或者是对谁负责，
对，
其实那个谁这个概念永远不会指的是单一个人，它其实是一种公共或者它其实 是复杂甚至有的时候是相对抽象的一个群体这样子，
对，
但是能够为你所做的事情去给出交代这件事情不论在哪些主题上好像都会是重要的，
对，所以在这里工作你可能就不能说他是谁啊为什么我管他意见凭什么他来决定，就是说这不是凭什么的问题，这个是组织性质的问题，那这是有公共性的组织，所以这样的自我期许我觉得是必要的这样子，
但也非常的锻炼非常的挑战
也很有趣啦其实，对，因为其实这另外一个主题了，但是我觉得公共治理是一门艺术，那这个东西不容易，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去练习的时候这里面我觉得有很多很有趣的宝藏是学习，是我在用公共治理的角度去思考我的工作的时候我在其他工作得不到的学习这样子，好，我们今天聊了好多的有差跟没差，那我觉得用今天其实这一节就谈了很多杜拉克爷爷，就是我很喜欢用他的一个概念想要来帮这些有差没差做一个收尾，我觉得他谈到一个概念是说其实这社会上可以概分为公部门私部门和社会部门，公部门就是政府嘛，私部门就是企业，那社会部门可能就包含了就是非营利组织，那这三个部门其实各自有它的优劣势，那因此并不是说好像某一个单一部门就可以一个部门去做所有的事情，那跟它先天的设定有关系，比方说公部门先天设定上的在民主的社会里面公部门先天设定上的优势可能就是它的规模，因为它一个政策可能就可以影响所有人，哇，这一下来可能就几百万几千万的人 的这一个制度规模、系统规模，这是企业无所可及 ，NGO 当然也无所可及的一种优势。但它的劣势是说，因为在民主体系里面，它必须要回应选民、多数选民的需求，这是它在这一个体系里面可以延续、可以继续有治理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它第一个必须，它的劣势是它必须只能先顾多数人的需求，少数人的需求没有办法是它的主力。再来就是它先天的设定也不是很适合创新的，因为它必须要防弊，它就是公务体系里面其实也不是公务人员完全的错，任何人加这体系防弊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你创新所创造的风险是会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代价的、对，所以这是公部门先天设定上的优势跟劣势。那私部门呢，私部门快速说，反正它的优势常常往往是有最尖端的科技效率或者是一些产品技术，但是就是它的劣势就是说它在资本市场里面它必须主要去跟着资本的流向去就是去到可以赚钱去到有资本的地方，那所以当相对来说这边是没有钱可以赚或者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市场机制盈利机制的地方的问题，它也无法真的那么样的去全面的解决所以即便是社会企业它都也需要先能盈利它才能去解决问题，所以它必须要去到可以盈利的模式跟可以盈利的地方，对，所以这个是企业相对的优劣势。那如果说是非营利组织或社会部门的话，我们相对的优势是其实某种程度我们是最接近，就是接地气吗就是说我们是可以最接近社区或第一线的一种形态的组织，因为我们弹性也最高，就是我们比较不受到选票或者是资本的限制，我们可以最快速去到这些有需求的可能第一线或不同的场域，那这个弹性也会让我们其实相对来说其实可以尝试一些新的做法，但是我们的劣势当然就相对应的就是说，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不一定有企业那么尖端的效率去开发最好的技术科技工具产品，那我们可能也不一定有这个公部门的这个大概应该一定不会有公部门的这个规模，所以这就是我们相对的劣势。所以综合起来其实常常会有人问我说啊，非营利组织要存在就是因为我们政府做不好你在帮他们擦屁股可是我其实不是这样看的，我不是要帮政府说话，我们政府当然有一些可以再做得更好的地方，但是社会问题本来就不是只能靠一个部门，社会的一个部门来解决的，那需要这个三部门用各自的优势跟劣势来协力，我觉得才能创造一个更成熟更好的民主社会体系，对，所以像非营利组织用比尔盖茨的话说，其实在这个二十一世纪最适合扮演的角色可能是他说就是 innovate where markets won't and governments can't， 意思是说你可以去到就是刚刚说的资本市场到不了民主政府做不了的这一些区块去做 innovation 就是创新那这些创新他也给他一个词叫做 catalyst， 就是很像是催化剂为什么只叫催化剂呢，因为我们的规模相对小嘛所以当我们试出一些可行的方案解方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催化，透过公部门的协力，透过私部门的一些资源跟技术，我们可以去协力催化更大体系的改变可是这改变可能不是我们一个组织或一个社会部门去做的，我们是催化的角色对，所以我觉得综合起来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在社会里面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催化式创新的角色那去到公部门跟私部门相对都相对受限制没有办法到达的议题的切入点对，那我也希望说就是因此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是可以很对等的很专业的被看待被理解而并不好像只是一个不得不的存在因为政府做不好不得不存在，因为企业太邪恶不得不存在，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个立基点跟我们真实的理解就会有差别这样子
我觉得今天谈了真的谈了蛮多的有差跟没差对，然后可以如果有听众就是做笔记的话可以就是传给我们，我蛮想要也蛮想要看一下的，但是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我觉得好像最后可以用一些我们个人嘛就是之所以选择在这个领域，无论是你要用第三部门来定义，或是你要用 NGO 或是所谓的社会新创来定义这个所在位置，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选择 在这里然后做一份工作，
做一份过年会被问很多问题的工作。还是说过年会被问很多问题跟你在哪里工作其实也好，
我觉得没有正相关，我觉得过年就是会被问很多问题。
好，所以其实那是假命题。
那是一个假命题，对对对。
好，不如你先说好了。你现在 NGO 工作的资历这样八、欸、没有七年，
七对七 年,
七年，哇，
对，要读完个医学系了。自己讲。
对，
我觉得我刚刚听到也算是一种反思嘛，就是的确意识到自己在这个领域是一个有复杂性有多元性，然后问题是更需要一个长期的累积去看待的地方。对，然后我觉得我的那个公共性的启蒙就是还蛮早的，从高中在一个学生自治团体啊，或是大学念的政治系相关的课程，我觉得就是那个公共叫什么公共利益 public interest， 就是我觉得这概念一直在，虽然大学念的时候还很抽象，可是我就一直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吸引我，或是某种程度就不知道有什么那种莫名吸引力的一个词嘛。就我觉得这个词在背后代表的是说，我们更关心的是那个大于自己的人，然后这些人可能就跟我们一起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岛屿上。那如果有机会可以为这个在岛屿上生活的人去创造出更好的这个生活环境，这好像是一个我觉得我想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很抽象？
是蛮抽象，不过我可以，我当然可以理解啦，因为我跟你在同一个场域工作。但我想追问一下说，有没有什么日常的时刻，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工作也是会有，真的是有就跟任何工作一样很辛苦很累，
对，
很挫折的时候，
对，
那可是却一定也有其他的这些我们觉得很珍惜的面向或时刻，让我们即使有这些辛苦，还像你来说已经七年了，就是还持续选择在这里，应该也不是因为你老板拿着枪逼着你，
确定没有吗？
老板对你蛮好的嘛。
对啦对啦。
但就是说对你来说即便有这些辛苦，但是有哪些像我们这些工作的真实面向也是让你觉得蛮算是珍惜珍贵，以至于你现在还选择在这里？
我觉得刚刚在提到说这个题目是可能会是企业到不了或者是政府还没有办法去涵盖的范围，我觉得他讲是说这个是一个困难，然后现在还没有正确解答，但它其实是对于大家两重要的议题。所以我觉得像日常比如说最近一些日常是我们怎么样邀请更多的青年人才然后进到这样的一个现场这样的议题里面，然后这个答案好像我们自己累积了七八年都还在研究，然后还在思考怎么样做得更好。那我觉得本身这件事情的未知性，那因为未知所以你要去尝试一些新的做法，那个尝试新的做法过程当中你会去创新，你可能会去试错，我觉得那个每天试试看新的答案去回答一个还没有答案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是我自己觉得会感到兴奋的事情，
就是即使挫败的时候都其实有意义的一种感觉。
对，跟也我觉得这也回到你刚刚讲那个所谓的催化式创新嘛，虽然听起来是一个很抽象的词，可是这因为这样的想法会让我知道说，每天的尝试也不只是今天你的成功或是你的失败，而是当你累积了够多这样的经验，某种程度我们也为这个议题怎么样去培育人才有一些真的实务面的学习。对，那这件事情是我觉得累积长期累积起来是对于这个议题的长期发展是有价值的。
了解。那我的话就是显然我讲有点奇怪，因为我想大家觉得创办人会好像没什么选择，自己创
自己要走进来的哦。
对啊，對，你好像也不能辞职。但我其实我觉得我蛮真实的，就包含我要走进来的时刻，可是也包含着过去将近九年多来 NGO 创立跟工作的这个选择之后，中间还是会有很多会自我对话的时刻。这个真的是我最适合的工作形态吗？真的是我这个阶段我最想要的选择吗？这些对话不会因为我是创办人就没有发生。那我觉得在这些时刻我最喜欢的或者说最给我力量的一个答案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观察跟学习的人。那就好像你看一场球赛，就是你可能不同的观众席的位置会让你的视野不一样， 那我其实觉得在非营利组织工作是一个视野很广的一种工作，嗯，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利害关系人很多嘛，所以我不用在企业工作，但是我就常常会接触到企业的不同角色，嗯，我不用在政府工作，但是我就常常会接触到政府不同的角色，嗯，我不用好像就是一定要去到那个地方，可是我在我现在的工作因为这个公共性或者是这样的工作的性质，所以我就可以跟很多不一样的人去深度的认识跟互动跟采取一些共同的行动，嗯，所以我个人还蛮喜欢这种类型的学习的，我觉得它很他从来不无聊，他可能很困难，嗯，然后困难到我有时候会想哭，或者是偶尔也会不想工作。可是即使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嗯，我都会觉得就是他还是真的是很丰富，嗯，然后那个视角是我觉得很广很有趣，然后即便做了九年都还会发现新的东西，都还会发现我没有想过的视角，都还会认识我没有认识过的一种类型的人之类的，嗯嗯嗯嗯，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对于一个很爱学习的像是我来说，嗯，是一个蛮重要选择这个途径的一个切入点，嗯嗯，那从这切入点我觉得我也可以被就是为今天稍微也做一个总结吗，用一个许愿来总结好了，就是说我其实讲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其实我常常讲，如果大家有在不同场合碰到我的话而且还不容易会发现我不很蛮容易就情绪有点亢奋激动，因为我一直觉得做 TFT 这样的一个工作不是只有我们的教育使命而已，嗯，富含的也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使命，因为我觉得我不会责怪说这个社会好像还是有某些刻板印象或者是所谓的标签，因为我
对于在 NGO 工作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自然的历程，嗯，比方说我自己在过去有经验在欧美社会，嗯，跟他们相对来说非营利组织的产业可能发展的稍微久一点，所以他们比方说已经可以看到优秀的人才，举例来说像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还算一个不错的学校毕业，欸，我们的同侪就真的可以很对等的说，欸，我或许要去企业，我或许要去非营利组织，哦，我或许要去政府，嗯，这些选项是很对等在考虑的，嗯，而不会好像是无法想象有一种选项叫非营利组织，那或者说它好像是一个选剩下的选项，或者是我有闲才去做的选项，嗯嗯，那我其实一方面当然也很期待台湾我们可以走到那个地方，但是我也不会责怪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方，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因为走了比较久的路，也有很多人像我可能过程中蛮认真跟亢奋的去传讲这一些信念，那慢慢它才真的变为社会多数人所看见的一种选项，嗯，所以我的愿望是可能 TFT 快要十年了，如果下个十年可以许一个愿望的话，除了 TFT 本身想要专注的教育影响力，嗯，我也附加的希望我们可以去持续的推动，透过我们的工作让大家扩充大家主流价值里面或许过去对于成功的定义，对于职涯的定义，嗯，那有一天像过去这十年我们可能一开始从大家无法想象，就年轻人我自己的同侪同温层很难想象我在职涯这么早期好像全心投入一个 NGO 的工作，嗯，到十年后现在至少大家看到我们会说哦就是你很棒哦你很值得尊敬哦，当然很谢谢大家如果你有正向的回应的话，嗯，可是我希望下一个十年说不定TFT 二十周年的时候大家不用说我很棒，大家不用说我很伟大，说不定说哎，你也在 NGO 工作，真的是一个很正常很对等的一个选项，它不会好像很奇特，嗯，它也不会好像你比较伟大，嗯，它就已经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更接近这个 equal choice， 就是从大家觉得我们很 respectable 到甚至我们很 actionable 是很可以采取行动的一个路径，嗯，那我会蛮期待慢慢的就是用十年二十年的尺度台湾总体社会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对职涯的路径，不一定说 NGO 就已经最棒，但是我觉得至少它，就是社会三大部门都对等的让人才走得进来，嗯，对这个社会本身也是我觉得更有序更有未来性的一种发展，嗯
嗯嗯，所以我们十年后会再播放这段发言
好，大家可以录下来一些时光胶囊的部分
好可怕，
看看十年后，所以大家现在走到路上很怕称赞我就说
你好，没有啦，你还好啦
你很但我很尊敬你，没有
一般啦，
你很一般好啦，对，就是任何对我的个人的称赞或贴贴赞我都非常非常感谢你收下来，这不会是一个我生气的点，所以大家也 不用这样紧张，然后就是也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真的啰嗦了蛮多，就是听到现在你我都觉得由衷的敬佩跟感谢。
啊，好啊，那希望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是从过年怎么被问问题，然后到我们怎么思考 NGO 的这个有差跟没差，然后最后还有我们的对十年的小小愿望，希望我们有一天可以走到那个哎，我们这个都是人才公平选项的那一天，然后希望这些内容对于现在的你，不论你在什么样的阶段都有点刺激，然后有一些分享。好，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差不多到这个地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颗星好评，那如果你想要追踪我们知道我们更多消息的话，可以到 Instagram 追踪我们，那如果你对这一集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然后想要跟我们交流的话，都可以点这个小纸条的连结，我们都会看哦。好，那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拜拜
拜拜。